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我是一平凡，我透过写作可以认识很多人。像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我是跟周道观文教基金会有一点连结，会写他们很多生命斗士的故事，不但激励别人，也是激励我自己。那现在我是为上帝而写，那意义更不一样，更是透过上帝给我的话语，我自己在其中可以受益处，然后还可以把他的光这样传扬出去。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是上帝花园里面一位园丁，我辛辛苦苦这样子耕耘，那让很多人心灵的花园更加的美丽。
绝妙各行业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认识各行各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了一位作家伊品凡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写作历程。最近伊品凡姐妹写了一本新书《上帝把叶子染红了》。嗨，伊品凡姐妹你好。
你好。
上个礼拜我们聊得很愉快啊，听伊品凡姐妹，不管是说话也好，写文字也好，好像一首诗一样，又好像一幅画作一样，真的是好美。
因为上帝就是我的诗歌。
太好了。你接下来要出哪一本书啊？
现在2017了，应该是前年的九月，我走了一趟法国的葡萄酒庄。所以有一本初九的葡萄园已经在宇宙光，所以应该是他们是预计今年九月，因为葡萄成熟就是在那个时候嘛。所以预计今年九月会出。
那个是夏季吗？那个季节？
九月应该是秋季。
我说你写的那本书的季节。
季节就是那个他们酿酒，葡萄成熟酿酒就是秋季。
秋季。你写书会分季节写吗？
我觉得春夏秋冬都很美。但是一般人会觉得冬天啊就是寒冷嘛。天空灰灰的，
是，
然后叶子都掉光了，很萧瑟的感觉，
下雪又惨白
的。对，但是我觉得也可以用神的角度看不一样。我刚刚从日本回来不久，才回来两个礼拜，我就特地12月去日本过圣诞节。因为日本每年12月大概全国有4800个布置圣诞彩灯的场所，而在这4800个里面，我还看到得第一名的。得第一名在日本长野县足利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美到啊，怎么形容？等书出来。
好，我们拭目以待。所以伊平凡，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你不仅是透过旅行去看、去接触各式各样美好的事情，而把上帝给你的美好透过你的文字写下来。
对，
你觉得为上帝工作跟为其他出版社工作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信主以前我就写，那我上个礼拜有谈过，我是从我去北海道自助旅行，一个人形单影只走在一个异国的街道上面，然后有当地人给我很多很温暖的帮助，所以我才开始写。然后写了几本游记之后，就开始为周道观文教基金会写一些人物故事，而写人物故事要去访问，所以这是比较辛苦的， 因为访问要录音，回来要
整理，
重复的听，然后抓重点，然后才能整理，然后才能写一本书，所以那个过程是更辛苦。那我现在为上帝写，我乐在其中啊！我去旅行啊，去旅行，一路上就是看到很美的风景，然后一样，不管是美食也好，或者是哦路上那种风景给我的感动，也有很多人情温暖，那种陌生人给我的帮助，那个感动，我都一一的写下来，我不用重复的听录音带，或者是，所以那个感动已经在心里了。而且我觉得背后有上帝支持，上帝的话语是像活水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我虽然已经写了四本，那每一本都引用圣经，但是还是用不完，还是有，
还是很多可以写的，
所以不怕灵感枯竭。
这是作家最怕的，对不对？
对对对，最怕啊，不晓得怎么写。因为其实写旅游就是你写来写去，就是山嘛、花啦、树啦、河啦，那你怎么样用不同的词句来描写？所以像我现在开始在写我这一趟去日本过圣诞节，书名也是很浪漫，原来冬天也可以这么美丽。我们到东京的时候还看到，因为东京是它的银杏比枫叶还有名、他们常常银杏盛开的时候像隧道一样，
白色的吗？
银杏金黄色，
金黄色，
金黄色。他们常常是街道的两旁就种100多棵银杏，然后它盛开的时候枝叶交叉，就好像隧道一样，那是日剧拍摄的场景，那也是人们最喜欢去散步的地方。因为我的目标是去看圣诞彩灯，所以去的时候是银杏大概到12月初，那我12月中，不过上帝还为我保留了几颗，所以我第一篇文章就写一颗银杏的独白。
哇，都好浪漫哦！
一颗银杏的独白，其实是用银杏的独白在写永生。
我想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有去旅行的机会跟经历，我们常常旅游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开心啊，可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没有整理照片，或是日子过久了之后，我们就渐渐的淡忘了那个过程的兴奋啦、期待，还有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但是一平凡姐妹很幸福哦，就是你可以把你所看到的、所经历到的、所接触到的都把它写下来，就好像你上礼拜所说的，好像每一本书都是你的果子。
对，是果子。
所以你旅游完了你就不会忘记，因为你已经把它记录下来了，透过文字，
而且这个照片在记忆里是不会褪色、不会褪色。
再写一遍的时候就印象更加深刻了。
其实每次在写的时候我好像又重游一次。
哇，
有重新不止走一遍，回来以后是借着文字又走了一遍，所以印象更深刻。再久的事情那种感动啊，跟当初看到的那种惊讶都不会忘记。
你觉得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是走第一遍吗？
对。
那回来是走第二遍。
第二遍。
那
读的时候走第三遍。
OK。这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我常常是在回来以后是更深刻的认识那个地方，也更深刻的看待当初在那个地点的那个经历跟那个感动，是更深刻的。
你去旅行的时候会拍一些照片回来吗？
会。
你会用普通的相机呢，还是就会用好一点的相机去拍？
我是用单眼，
单眼相机，
用单眼拍。单眼拍起来跟普通相机真的是有点差别，
颜色啦，
颜色，对，
各方面，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的记录就可以帮助你写作了。
对，
所以现在一平凡姐妹你成为一个等于是旅行的作家、你觉得在每一个旅程当中你都是自助旅行吗？还是
我都自助。
自助自己一个人去、大部分、
大部分自己，那有时候如果朋友对那个行程有兴趣
就结伴同行、
就结伴同行。
哇，你算很勇敢的啦。
很勇敢。
很勇敢。是因为你喜欢自己一个人不被打扰吗？还是你比较可以有思考的时间跟空间？
其实自己一个人是比较有思考的空间，那两个人是可以互相照应，都有它的
好处。
好处，因为自助真的很辛苦，比如说你行李一路自己扛，那、如果有两个人还可以，要上阶梯的时候还给两个人同心合意，这样不用自己一个人在咬着牙这样苦苦苦的这样扛行李。
特别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孤单啦或辛苦？
孤单倒是不会，因为我是觉得我身旁永远有一位上帝，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就比如说我刚刚谈的去法国葡萄酒庄那一次，在半路上钱包通通被扒，
天哪，
一毛钱都没有，信用卡也没有。
哎呀，好危急的状况啊。
如果是以前的我还没有信主，我遇到那个状况我不晓得要怎么办，一定六神无主，然后自己一定跌入谷底。但是我发现我的钱包通通不见了，我反而很镇定，因为我是觉得上帝不会给我处理不了的难题，绝对不会，所以我就这样信靠他。然后我脑子里就一直在思考，因为我饭店订好了，虽然饭店的人我去报到他也不知道我没有信用卡没办法付钱，但是我还是一样很镇定。那我就跟饭店的人打听说附近有没有教会，我是想最后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是去教会求助，然后请他借我一点现金，我回台湾再寄还给他。结果是上帝已经安排好，我在火车上坐在我旁边有一个年轻的留学生，他看到我的那种
慌张的状况，
钱包不见了，那不晓得怎么办，他不但拿了20块欧元给我，他说让我晚上可以吃饭，不然我说我晚上也要饿肚子。然后他还告诉我一个，他们留学生如果说家里要汇钱过去，你没有存折，在银行没有账号，他可以用你护照的号码就可以把钱汇过去，就是有一种特定的那种汇款的方式，那把钱汇到那个法国给我，然后我拿护照，那跟比如说家人汇钱的时候一个密码，就可以去领钱。所以我第二天早上10点就领到钱了，所以是上帝安排那个天使在我旁边。我是一平凡，我觉得工作给我很大的喜乐跟满足，因为有上帝与我同在。我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透过他启示我，感动我，然后去感动更多的人。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作家一品凡姐妹来跟我们分享自己旅游写作的经历。哇，刚才一品凡姐妹分享的那个旅游经历真是有惊无险了，但是你很有信心的去解决危急的事情。
对，
因为你相信上帝会帮助你，上帝跟你在一起。
对
有一些朋友很羡慕这样的作家，特别是可以边旅行啦、然后边写作啦很开心很自由。要怎么样成为一个作家，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就跟我分享那个莫内啊，手中有画笔，心中有热情，
这样就好了，
就可以开始了。
哇，但是有一些专业的技巧要怎么样装备自己呢？
其实专业的技巧是磨练出来的，没有人天生就会。然后你比如说你抓住一个主题，你开始去写，然后可以借着祷告问上帝，我要怎么样写比较好。因为有时候我们要让这篇文章很生动，可以触摸到别人的心， 有时候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一颗银杏的独白，我如果用我的眼光我的角度来写这个银杏可能没有那么感动，我是用一颗银杏他自己自言自语在讲为什么他的同伴都消失了，那他还能够有一身美丽的叶子，他继续站在那边接受人们的称赞，他自己来写，然后他也知道再过几天他也一样会离开，他怎么看待这个离开这件事情。
哇，所以读者如果是年长者读到这样的文章的话一定也会心有戚戚焉。
对，
因为就是写在他自己的境况。
对对
所以你自己生命经历也有一些亲身的体会，所以你才写得出这些文字来。
其实我觉得就是感动，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感动的人，我常常坐在咖啡厅看书，那如果那篇文章啊，描写亲情啊，或者描写很温暖的那种感觉，我就会坐在那边一面看一面流泪。我觉得感动是写作的灵魂，你自己不被感动你怎么去感动别人，你自己没有进入那个很深刻的那种境界，你怎么可以让别人感受到你要描写的那个境界。所以每次都是先感动我自己然后才去感动别人。
所以身为一个文字艺术家就要把自己的五官都打开来。
对，
然后要相当的敏锐周遭的人事物。
对，
才可能接收到不同的讯息跟感动。
对，
才能够写出感动人的作品。
对，就像这一次我带三个朋友一起去日本过圣诞节，那他们大概就啊每天啊坐着车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就旅程的最后一个下午我就说你们自由活动，我要找一间咖啡厅开始整理我的稿子。所以我那天下午就坐在咖啡厅叫一杯咖啡叫一份三明治，就这样写了好几个小时。后来我们晚上碰面，他们说那你整理出多少文章，我说48篇，他们都傻眼。我们一路上有看这么多吗？我们一路上这样看看逛一逛有48篇吗？有这么多吗？
你有跟他们分享吗？
我说出来你们要买书我不送你
让他们有一个期待的心情哇，他们一定会很惊讶，奇怪我们同样去一个地方为什么有的人经历很深刻有的地方我们就印象很模糊
因为其实我在拍照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我拍照跟他们不一样，我拍照是有主题的。嗯，拍照的时候就有主题，我脑子里就在想我要用这个来写什么，那时候就已经在构想。所以我拍我不会说山也进去湖也进去船也进去树也进去，没有，比如说我拍船我就拍船，拍这一棵枫树就拍这棵枫树，
其他都是背景。
嗯，对，所以其实我买相机卖我相机的就有指导我，他说拍照是减法，减法把不要的都减掉，剩下你要的那个主题。其实我觉得我们信靠上帝也是减法，把那些属世的跟上帝不能契合的那些价值观都减掉，那就站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
减掉不是代表失去或是没有，反而好像是增加了。
对，减一直减，减到只剩下一，减到上帝成为我的一，我后面有多少灵我就有多丰富
所以减法活在上帝面前是相当丰富美好的，
非常丰富美好。
有些我们生活当中的琐碎啊琐事其实是缠累我们生命的一些东西，如果没有把它放掉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接受更美好的事物。
对
有没有什么你觉得 在成为作家，身为作家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很棒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其实我今天会开始提笔写作，有两个经历是非常重要。刚刚谈了一个，就是心遗落在北海道，就是因为去北海道才触发我心里那个感动开始写。那另外一个经历是公元2000年，我到德国阿尔卑斯山上去看耶稣受难剧。那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那我嫁给我先生，他们家，我先生的家，他们是三代基督徒，但是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把我拉到教会去，所以他们常常说我用20匹马也没有办法把这个人，太完梗了，没有办法把他拉进来。我觉得神对我们的了解比任何人对我们的了解更深，他知道我喜欢旅行，又知道我很喜欢旅行当中那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他就让我看到怎么德国阿尔卑斯山上每10年演一次耶稣受难剧。我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就想去看，10年一次，这个太特别了，而且是在阿尔卑斯山上面演戏，所以我就去看。这个就是让我后来能够认识耶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
太奇妙了，你是这样信主的？
是这样信主，然后我回来就写一本《山顶上的舞台》，还没有信主就写了。所以我信主之后，我就觉得神是用旅游来呼召我，神用写书来感动我，所以我这一辈子就是要用旅游写上帝。
哇，实在太感动人心了。最后我们要请一平凡姐妹来劝勉勉励我们年轻的工作者好吗？
我觉得文字本身就是可以给人很大的感动。我们从过去历史当中，我们发现不管是在革命的时候、抗战的时候，常常一份文宣，为什么那些年轻人会这样投入那一场历史的洪流当中？其实我觉得文字就扮演很大的角色。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一杯咖啡、一篇文章，你就可以过一个下午非常悠闲、非常自在，然后心里又好像被什么东西装得满满的。然后你读过的那些内容，有时候在我们遇到一些瓶颈或者是无法释怀的事情的时候，往往就靠着一句话就帮我们解开了。所以我们透过文字的力量，我们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所以我们也不一定要成为一位作家，但是我们可以自己，比如说把每天我今天的日常生活比较感动的、比较精彩的，把它记录下来，我们人生就不会空空的过去。好像我一天过一天，昨天我才跟我先生说，才2017年刚开始，现在又过了2个礼拜了。那我们不会觉得一年一年、一天一天，我好像没有留下什么，可以留下一些东西。比如说每天晚上你准备一本笔记本，把今天当中你最感谢的3件事情写下来，也许你这样一年365天就有1000多个感谢的事情，你就可以出一本书了。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授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人生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 让世界变开阔。